倘若你当时手拿一个在全世界当时最稳妥的投资公司，叫雷万兄弟投资银行啊，你拿到他的这个债券，一天之内你拿的所有的钱变成废纸，真的好多人当时血本无归，地上的财物真的有一天会破坏的。而且再想一想，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间，我们手拿的对我们还有什么益处？这个就是苹果电脑的创办人这个乔贝斯，他 Steve Jobs， 他在离世以前他的反省，他说他拿的钱，他拿的名誉，在死亡面前评估的时间好像都没有价值。然后他在人生最后的阶段，他发现人生最宝贵的原来就是他在生命当中来经历到的这个爱跟感情。钱不可以帮助我们进到永恒里面，钱会失去它的价值，不单只在永恒里面，在地上也会有这样子的情况。第二，雅各跟这些弟兄姊妹说，他说你们的金钱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你们在这末世只知道只懂自占钱财。雅各这样子跟弟兄姊妹讲到底是什么意思？原来这些有钱的弟兄姊妹，他们把他们的钱财就存下来，存下来有什么用？后来当我们再看这个雅各书里面，就发现他们只是把这些钱财储存下来，用在他们的享乐当中，但是他们做错一件事，存钱不是大问题，但是他们存钱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希望留这些钱只给自己，但是他们本来有些工人要工资给他们的，他们就扣一些，这样子不仁不义的作为，就是雅各针对他们的一个指责的原因。圣经说他们有工人，有工人帮他们收割。我解释一下，在当时的年代，当时的人他们的工作有很多是帮一些财主在他们的田地里面收割他们的果子收割他们的田地的这个种出来的东西。他们一天收完以后就一天拿工资，然后他们就拿工资回到这个家里，可以买东西来给家人吃晚饭。但是这些剥削这些工人的有钱的人，他们却把这些工资扣起来不给这些工人，结果就带来不义的一个行为。而且更糟糕的就是他们扣掉的这些钱他们也没有用，就留在他们的家，结果就生锈了。这些锈就代表他们拿人的血汗的钱拿在自己的身上但不用，这个就代表他们非常不义的一个行为。所以卓姐跟他们说，你们这样子的金钱留下来是代表你们是犯罪，你们的犯罪就代表你们有祸了。第三，卓姐她说这些长出来的锈会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然后在后面也说到，当宰杀的日子你们骄养你们的心，在宰杀的日子骄养你们的心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到审判的时间还没悔改，还是以为自己所做的是对的。这些锈吃他们的肉如同火烧，在圣经、在旧约、在新约都是表达神的审判会临到他们。原来他们这样子犯罪，这些不义的工钱好像有声音向神投诉一样，而且这些被剥削的弟兄姊妹，他们的怨声也提到神的面前， 然后圣经就形容神是万军之主。万军之主在旧约就代表神是审判的主，他特别用这个字就代表他是在这个时间明显的知道神一定会审判做这些坏事的人。所以作者就把这些这样子犯罪有钱的人所遭遇的灾祸告诉他们，目的就是要他们悔改，不要只看重自己的钱财而失去怜悯人的心。金钱好像有一种魔力，让人不自觉的就看不见别人的需要，而让人去犯罪。所以在圣经里面谈到金钱的黑暗面的时间，他特别指出一点，就是金钱能够威胁神跟人跟神的关系。其实主耶稣在我们比较熟的撒种的比喻也曾经讲过，有一些种子是撒在荆棘里的，撒在荆棘里的这些种子他们没办法去结果子出来，就是代表什么？就是代表人听了道，后来在世上因为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记住了，就不能结果子。原来钱财迷惑能够影响人属灵的生命，让我们属灵的生命受亏损，而不能结出属灵的果子出来。主耶稣在登山宝训刚才我们念的经文里面也说到，他说你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财力的意思，在我们现在用的名词就是我们的金钱财物。耶稣在这样子的警告里面提醒当时的门徒，也提醒我们。他提醒我们什么？他提醒我们有人侍奉马门。有一个神学博士啊，他叫富士德，他指出一点我们平常很少留意的，他说金钱其实也有神明的特性，就是金钱好像神一样的。为什么他这样讲？因为他说金钱好像给人有安全感，金钱也引诱人去犯罪，金钱也赋予人有权利，金钱好像无所不在。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发现金钱好像是有一种的权力来带动的，他会找机会来支配我们，让我们的心要归他，让我们每天在想的就是他，人生所做的主要的大部分的都是为他。所以好多人一起来就想到钱。我还记得我以前认识一个同学，他大学毕业以后就进到一些金融投资银行来工作。他跟我吃饭的时间，我看到他抽烟抽得好厉害，然后我就跟他说你是工作做什么东西，他说当时他做的工作就是每天早上人家还没上班以前他已经开始工作，他要追这个日本跟澳大利亚的这个股票的市场，然后香港市场开了他就在香港市场里面去斗争，在香港的市场开到下午的时间就是欧洲的市场这个股票市场开，就在哪个时间他就开始争取拿欧洲市场带来的这个利润，当欧洲市场到下午的时间就是美国的市场开了，所以他也在这边来玩美国的市场的股票，当美国股票要停的时间，你猜就是大概我们这边停就是在香港 已经是凌晨四五点的时间，他在这个时间睡觉。他每一天就是只有一个字，钱。他的生命就这样子消耗。我跟他吃饭大概一个多小时，我都忘记他抽多少的烟了。真的有人是这样子生活的，而且有很多人因为钱的缘故做到很多难以理解的事情，甚至灭绝人性的事情。在去年六月，在上海有一对八零后的小夫妻，他在网络上明码标价以人民币50000块把他们第三胎的超声女婴出售。事后他们拿到钱，就很快买这个苹果手机、名牌这个球鞋，很快几万块都挥霍掉。在去年三月，在香港有一个青年向他退休的父母要拿钱买这个楼房跟还债务，结果不成功，他们把父母杀碎尸，成为在香港非常轰动的新闻。难怪有一个主教叫 Wellley， 他说古今社会有最少2/3以上的打斗、社会的罪案、命案、人与人之间法律上的控告跟纠纷，都是因为钱财引起的。在使徒保罗总结金钱的黑暗面的时间，他在提摩太前书里面说道，他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把被引诱离开正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吃透了。真的，原来倘若我们作为主的门徒没有看清金钱带来负面的影响的话，我们的生命不单只会受到献祭的成长，而且我们可能也被金钱吸引，好像保罗所说的，就被引诱离开正道，让自己活在非常的愁苦里面。金钱承诺给我们的东西，我可以跟大家讲，在旧约新约都讲得非常清楚，不会兑现的。有钱越多越愁苦，这个是好多有钱人讲的。所以让我们能够对金钱有正确的了解，所以我们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要非常的小心，防备金钱夺取我们的心。你可能会这样说，哎呀，这样子是不是要我们不要工作，不要赚钱，有钱就尽快把它扔掉就算了啊？圣经其实没有这样子告诉我们，要让我们看清楚金钱可能带来的遗害，让我们不要贪恋钱财。但是圣经也让我们看见金钱其实有它光明的一面，金钱也在旧约新约被视为可以加深我们与神关系的媒介。在旧约我们认识的亚伯拉罕，圣经说神祝福他，让他有金银牲畜极多。然后我们也看过约伯在他受苦以后，神承诺他，神跟他说，圣经说耶和华后来赐福给约伯比先前更多，他有14000羊、6000骆驼、1000对牛、1500驴，也有7个儿子、3个女儿。神祝福他，用他的财物来证明神的祝福。我们认识的所罗门王很多的财产是被看为神喜悦他的名证。当他向神求智慧， 神对于他祈求智慧以后，他神将说，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要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上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所以我们看见财富也是神祝福人的一个明证。在新约当中，我们也看到圣经对人使用钱财的这个赞赏。比如说我们在刚过的这个圣诞节，也想到有几位博士，他们献给主耶稣的是什么东西？这是非常贵重的财宝，这个财宝就成为他们表达他们的信的具体的工具。然后在圣殿当中，耶稣看见一个穷的寡妇，他把两个小钱奉献，耶稣称赞这个寡妇，说他所奉献的比众人更多。在新约圣经，我们也看到有很多有钱财的妇女，他们用他们的财物来支持门徒的生活。在使徒行传也记载有一个人叫巴拉巴，他把他所有的财产来奉献，得到使徒的赞赏。在我们刚才念过的哥林多前书里面，也又提到哥林多后书里面提到一个教会，就是马其顿的教会。他们不是很有钱，他们其实是很穷的，但是他们在穷的时间里面，还是愿意把他们的钱财奉献出来，支持在耶路撒冷的门徒，所以得到使徒保罗对他们的称赞。所以金钱能够可以发挥很大很大的功用，也能够帮助好多的人。耶稣也在他的教导里面，他提到你们要变卖所有的，救济穷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意思说，原来我们今天拥有的这些钱财，可以转化成为天上的财宝。举个例子，倘若我今天跟你说，哎，弟兄姊妹，我有一个新的股票，你把这个投资进来，很快可以赚100倍的。倘若你相信我这样子的一句话，你会怎么做？哇，你口袋里面所有的钱拿出来，甚至回家把你的钱都拿过来，让我帮你投资，然后短期内可以增长100倍。哇，你就可以说这恭喜发财了，对不对？但是耶稣跟我们说，就是原来我们现有的钱财是可以转化成为永恒天家的财物。就是当我们把钱财奉献帮助有需要的人，帮助有需要的穷人的时间，我们的钱财就有永恒的价值。所以原来金钱也有它的光明的一面。事实上，在许多教会的施工、宣教的侍奉，很多帮助人类社会的慈善的工作能够成功，也赖很多弟兄姊妹他们慷慨的奉献。我们今天在这个礼堂来敬拜神，在1974年的时间，我们教会的第一任主任牧师谭雅阁牧师，跟大概150个弟兄姊妹，他们不是很有钱的，但是他们因为这个教会的需要，愿意把他们需要来奉献出来，结果就盖这个堂了。不单止我们现在还可以在这个非常好的地方来敬拜神，也让我们的教会从当时只有一个粤语堂，变成今天的7个堂会，让当时大概只有150个弟兄姊妹聚会， 能够转变今天能够成为超过1100人每个主日在这个堂位里面来敬拜神。所以哪一批弟兄姊妹的奉献就带来我们今天属灵的祝福。有一位被称为非洲之父的苏格兰伟大的宣教师叫李文斯敦，他在这个非洲走3万里路，把福音传到内陆里面的土人当中，让他们从一个吃人的一些民族成为能够文明可以有生命力的一些基督徒。他在那边建立一些土人领袖的这个培训的中心，在那边把福音传给好多的民族。他这样做原来是他在苏格兰格拉斯哥里面一个叫汉米尔顿教会很小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一路在经费上支持他，让他能够完成这样子宣教的使命。今天根据一个差传统计机构所统计，在非洲有超过3亿信徒。我们作为耶稣的门徒，若能够好好去运用金钱，其实真的会带来我们自己跟神的国度里面好多人的祝福。刚才我讲到金钱的黑暗面，也提到金钱的光明面，到底我们怎么样能够让在我们所赚的金钱转化从黑暗而转为光明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6:24，他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恶这个，就是重这个轻这个爱这个。意思说我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金钱。原来这个关键就是谁是我们的主。倘若金钱是我们的主，我们一天所做的一切都为了钱，我们的生命就可能会受到亏损。主耶稣在他所讲的道理当中有一句名句，他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若赔上自己的生命，人还能用什么来比回赔他的生命呢？所以在主的教训里面，他给我们看见一件非常清楚的事情，就是生命比钱财重要。所以当主耶稣讲到我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的时间，他就说我们的生命不是比我们穿的衣服我们吃的东西，甚至对今天的基督徒来讲，我们住的环境还有我们的名利地位更重要吗？我们的生命比这一切更重要，因为当我们没有生命的话，这一切都没有意义了。但是我们的生命能够真的活出丰盛生命的关键，就是我们以耶稣基督为主。当我们以耶稣基督为主的时间，我们人生的一切东西都可以放在他应该有的位置上。这样子我们就好像传道书的作者所讲的，我们就能够享受神给我们所赐的一切的东西。其实神赐给我们各样的东西都是表达出他对我们这个慈爱的厚恩。我们可以看见神赐给我们这个美丽的世界，我们也看见神透过我们所赚的金钱和有我们金钱所买的东西，让我们感受到他的爱，他对我们的看顾。 所以当我们存感恩的心、赞美的心来过我们每一天的日子的时间，我们就充满喜乐，我们就真正能够把安全感放在这个永恒的主的身上。我们也不需要为我们明天忧虑，因为神从来没让我们缺乏过。神让我们知道，原来我们还我们的一切本来就是属于他的。当我们把这个主权交给他的时间，神是希望我们每一个的基督徒都能够经历到生命的释放、生命的丰盛。比如说，我们好多弟兄姊妹会很紧张，这个月、这一年我们会赚多少钱？当我们能够了解神就是我们金钱的主人的时间，我们只是受托管来管理金钱的时间。我们赚多一些钱就代表什么？代表我们管理多一些。当我们赚少一点，我们就知道神让我们管理少一点，这些都是神的。关键就是我们需要有神给我们的智慧来运用神给我们托管我们使用的金钱。当我们有这样子的心的时间，我们就能够从这个被金钱引诱捆绑当中释放出来，这样子就会让我们过一个充满喜乐的人生。神给我们多，我们感谢，我们就小心托管；神给我们少一点，我们也感谢，因为神知道我们就是用这些来过我们在地上蒙他喜悦的生活。在十八世纪，有一个著名的寻道会创办人，他的名字叫约翰·卫斯理。他有一天，他有人告诉他，他自己的家被火烧了，他就跟弟兄姊妹说，他说神的房子被销毁了，我少了一箱的责任。他的看自己的房子是属于神的。有一个有名的叫李唐鲁的德国的工业家，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很爱主，他也非常愿意奉献他的钱财给神的国度。当他奉献的时间，他不会好像我们部分弟兄姊妹这样子问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奉献多少来给神的教会？他是这样问自己，他说，我该从神的金钱当中留下